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翻到之后，容我来读，请各位弟兄姐妹来听。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经说道：“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今天当中正道题目是不一样的平安。来为我们证道的史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不一样的平安哈。各位，如果你不方便翻圣经，你就听我读哈。这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他说他给我们一个平安呢，这个平安呢是他没有多讲，我们从上面上下文看，就是一个来处不是来自人，来处是来自上帝，去处不会有去的，总是在上帝手中，就是不会被夺去的，这样的平安，他把这样的平安给我们。那我们今天基督徒能不能有这样的平安呢？我自己觉得恐怕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平安，因为我们要的平安跟世人一模一样。我也不是说在外表看来我们跟世人要的会有什么不一样。事实上，各位，今天你希望不要有 SARS， 我也希望不要有 SARS。无神论、佛教徒、基督徒都是一样。今天如果有一个佛教徒或者无神论，他发明出来了疫苗，我们基督徒也会用，如同我们基督徒发明出来的，他们也会用。我们在这世上跟世人生活方式、外在的，我认为都一样。不一样的在哪里？我们等一下会讲哈。在这最近这一阵子哈，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哈，喜欢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等一下在默想的时候会有哈。就是诗篇第九十一篇。我读给各位听哈，诗篇九十一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注意这句话，这是我们现在喜欢听的。他必救你脱离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吓，或白日的飞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你不会有祸患的。这是诗篇九十一篇讲的。现在大家喜欢读这篇诗篇，因为这里特别讲到说他会救我们脱离毒害的瘟疫啊。感谢主。我曾经在大概一个月以前就说，如果今天哈所有基督徒都没有得 SARS， 得的都是非基督徒，那该多好啊。那我们一定很多人来教会聚会。可是现在看有基督徒得 SARS 了，然后我们最少可不可以说，各位，这我希望你不会迷信哦，我是从来不迷信的哈。信有堂的人绝不会得哇，或者说我们不要讲信有堂的会有不会得，我要再厉害一点，就是哈，每个礼拜天都来聚会的都不会得，然后不来聚会都得了，哎呀，那真是好爽哦。我们可不可能有这种事？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常常抓着这些应许，那么我们希望神来实践他的应许。有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信友堂可能比较少这种情形，因为我们信友堂呢是比较知识分子，我们用脑筋的，我们是比较有一个完备的神学的，我们比较不是成功神学的，我们比较不是那种把上帝当作一个灵验的菩萨啊、我们求他就给我们，我们不是这么幼稚的，我们是很深入的，我们有很好的讲道，有很好的神学，我们不会去像一般幼稚灵恩派那样觉得好像上帝像一个圣诞老公公一样。各位，我认为这种讲法实在是给脸上贴金。我以前就这样给脸上贴金，什么我们是比较有知识的，我们看圣经看得比较完全，这常常有
这常常只代表一件事，就是在我们教会或在我身上没有神迹奇事，就是我身上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常常说啊，有那些东西那都是很肤浅的，那都是很表面的，那都很幼稚的。
可是我要说，亲爱弟兄姐妹，我认为不管是不是灵恩派弟兄姐妹，当你把上帝的话当作话的时候，当诗篇九十一篇说他会保护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把它当真实，我们把它当什么呢？这是诗篇九十一篇，因为在现在比较流行，大家常常看，比较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应许。我们怎么来看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保证？好，当然我讲这之前，如果你们常常听我讲到，就知道答案还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啊，就是不一定的，就外表来看不一定的，我们心中要有信心，是这样的。我的结论总是这样，但是我要说，我希望我们在看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更确定的，让这个信仰能够帮助我们。我今天在第一堂、第二堂，我已经在本堂讲过，在这里我要再跟弟兄姐妹，一方面致谢，一方面要致歉。致谢就是不管我能不能数出你们当中每个人的名字哈，我总是相信一件事，而且我真的经验一件事，神借着各位对我有很多的提醒和帮助。那么我谢谢各位，我真的觉得在牧养的过程中，包括我犯的许多错误，也包括别人犯的很多错误，实在对我有帮助。另外一方面致歉就是我实在还是常常说话得罪人。请原谅，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有的时候真的有点故意，有的时候因为在自己的得意忘形中呢，就得罪了人，求神赦免。那么也求主让我们彼此代祷。在这件事情，在 SARS 以来哈，我跟我太太已经吵过架了。那么因为她的防范是比较严厉的，我是比较随便的。其实现在都可以讲了，因为我从德国回来已经一个月了。我去德国的时候，我旁边那一个是一个德国人，我跟他交谈，原来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刚刚从中国和越南回来，都是疫区，我就跟他在一起祷告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那么我回来都不敢跟人家讲说我接触过，因为现在过了一个月没有关系了。那我说这话就是我把这些看得很轻，我比较无所谓。可是我太太呢是很仔细的，尤其我看她是越来越仔细的哈。那很多时候我不太能承受，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没有信心，那他呢就觉得我鲁莽莽撞。我感谢上帝为这件事情 SARS 感谢上帝的时候，除了其他以外，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真的学习对每一件事的反应，基督徒可以不一样，而那个不一样呢，希望不叫我们有更多的仇恨和不和和生气，希望能够叫我们有更多的欣赏、接纳、包容。当然我说就某些事情来讲，譬如说到这个时候你不愿意量耳温，你说我有信心，你也不愿意洗手我有信心，你也不愿意戴口罩我有信心，这个时候也许我们需要有点强制执行。你如果有信心，那你到一个没有 SARS 的地方表现你这种信心，但问题就是没有 SARS 的地方就不需要表现这种信心了，对不对？我在这里学习，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学习的好。这里很，我先声明的就是，我认为在信友堂，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们需要多学习上帝的话会实现的这样的祷告和生活。对，我们常常看到这些特会，包括灵恩派的教会的聚会，能够医病赶鬼的哈。我们通常我们不参加，起码我不参加，然后呢对参加的人呢通常有些不屑，起码我以前有一些不屑，但是我要再说，求主赦免，我认为去参加的人，带着盼望去参加的人，是有非常正面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是他把上帝的话当话。当然也可能有很大的失望，但是我们仍然要说，在把上帝的话当话的时候不会失望，我们继续来调整每一件事情。因此我也在学习，昨天下午我也在学习，昨天下午毕文又有点不舒服，各位你已经知道我为他祷告的事情了哈。那么昨天他就跟我讲哈，他头非常的昏，那后来我听了以后，就本来就想走过去了，我就说我走回来，我说我为你祷告，他说哎呀康老师我就等你说这句话。那么然后我也跟以前一样，祷告完了不敢马上讲，过了十分钟我会小声说，毕文好一点没有？
目前为止大概有四次哈，毕文都说没有好，呵呵，就是我在这几个月为毕文祷告的都没有看到马上的改进。你们也听过有一次改进了，那毕文说因为已经吃了那么多药怎么会不改进，呵呵，就是还不是我的祷告的结果。我在学习，是我是念了神学，我是教神学，但是对圣经里面的这些神的应许怎么实现在我们身上，我觉得我们都还在学习。我们相信神在做事，我们相信神听祷告，神慈爱有能力，我们相信神现在可以在刹那之间把所有的煞死挪去，我们相信他不挪去，或者他挪去，或者加重疫情或减轻疫情都有他美意。我相信，起码我相信，我相信你们也相信，只是我们如何在这种信仰中能够活得更美好，这是你我都在学。因此我一面在跟各位讲到，一面我自己在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跟有 SARS 的环境共处，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它没有，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些有病的人。我想用这节圣经来讲，用这段圣经来讲，就是上帝一定会救我们脱离毒害的瘟疫。那我们单单到字面来看，这段经文就是说，人家得病的时候你不会得病，人家受伤害的时候你不会受伤害，总之你会被保守。那有没有哪一个时间，有没有哪历史上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时间，我们能够这么清楚的看到神的儿女就被保守了，然后不是神的儿女就受到祸患了？我刚刚讲过，我很希望是现在，我很希望媒体说，哇，经过这两个月来在台湾详细的调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所有被感染者没有一个是信，没有一个是信耶稣的，然后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一个被感染。我觉得这才应该像这段经文的应验嘛，就是他会保守他的儿女嘛。那有没有哪一个时候真的好像这个经文可以应验呢？各位，我之所以说有没有哪一个时候，就是如果这个经文从来没有应验过，那上帝在圣经里的千千万万句对我们的保守，我们也觉得不能应验了。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有没有哪一个时段，我们可以说上帝特别保守一群他的儿女没有受到什么灾害呢？有，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整个的灾大概是半年到一年之间，有不同的说法，可能半年可能一年，那十个灾，神叫摩西去跟法老说，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敬拜我。那法老当然不同意，法老不同意，那么神就要行十个灾，十个灾还加一个神迹，就是那个杖变成蛇的那个神迹，总共十一个神迹，要叫法老看出来耶和华是真神。好，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或者我在没有准备这篇讲道之前，我没有好好去想过的时候，我想那就是十个灾都在埃及，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没有灾难，如同我今天希望的，如同我希望一个基督徒不会得到 SARS， 甚至我讲的再神奇一点，最好在干旱的时候基督徒的农夫的田里都有下雨，我们就是在这个世上不会碰到任何的灾害，好应验圣经上的话。我们跟他们有分别，神很清楚的有这样讲，譬如说在各位听我讲就可以，你要翻也可以哈。在出埃及记的第八章，在那个苍蝇的灾要发生之前，神要摩西去对法老说哈，你要让我的百姓去侍奉我，如果你不让我的百姓去侍奉我，我会叫成群的苍蝇到你的臣仆你的百姓身上，进入你的房屋，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我会叫苍蝇进到你们家里，但是为了让你们知道这个苍蝇是我派来的，而不是你们以为的自然现象。各位，我赶快再提一句，我在教会里多次讲过，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纯自然现象，
地震、SARS、天灾、人祸、贫顺、太阳下山，或者说地球的自转，任何一件事最小作为最大的，我们信靠上帝，没有一件事是纯自然的，没有一件事后面没有上帝全能的手在那里推动，没有一件事，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没有一件事，没有一根头发的掉下来是徐志摩的诗偶然，没有，没有偶然的。我们人看有，神那里没有一件是偶然的。我忘记了，等一下问一下小海哈。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还初中的时候看过那个，应该是范盛的《神灭论》里面讲到，有一个以前的无神论者谈到攻击，当他那时候攻击的是佛教哈，其中有一个就是攻击佛教的因果观念。他举的例子就是有一棵树，上面开满了花，一阵风吹过去，有的花落在粪坑里了。有的花落在美丽的小姐的头上了，有的花花落谁家嘛，这我们不知道，反正落在不同的地方，有的遭遇真是烂极了，是落到粪坑里，有的遭遇真是棒极了，落在美女的头上。我记得应该是范盛说的，何来因何来果，就是这些花里面落在粪坑的是那朵花积了多少罪恶，以至于它要落在粪坑里，那个落在美女头发上的是它吃斋念佛念了多久，以至于它一飘就飘到那个中国小姐头上。范盛说没有，如果花落没有因果，这世上任何事都没有因果。我自己也常常觉得，如果说是真是叫这个佛教的经典，如果翻成英文，翻成其他的文字啊，我看这些后现代啊，这些其他的这些哲学家都不要活了，因为那里面的思想之深邃，之能够彻底的表达那个不信上帝的虚无啊，是比现在这些什么后现代要棒太多了。我是当然不希望这些东西被翻出来，但我在这里只是说，他们讲得很深。不过也有很深的人反对有什么因果，一切都是偶然。我们要说基督徒不相信偶然，我们相信每件事在上帝的手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多事真的太偶然了，今天的 SARS 的细菌飞到哪一个人，或者病毒到哪一个人的肺里产生什么事，到哪一个护士身上不会产生什么事，我们看是偶然，没有一件是偶然的。范盛想要攻击的不仅是上帝，还要攻击因果。我们相信有上帝，也有上帝带领之下因果。在这里，神要特别做一件事，让法老无话可讲。大批的苍蝇，我不知道苍蝇的数量是多少，几十亿还几十兆，飞到埃及，以色列一只都没有。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我会把它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要叫你知道一件事，不是他们那里有 DDT， 是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把两个地方分开，我把两群百姓分开，基督徒神的儿女和埃及人会分开。耶和华就这样行了。所以那个神迹其实是两个，一个神迹是突然来了一大堆的苍蝇，第二个神迹是这些苍蝇没有到以色列那里。就像我再说，我很希望的，哇，如果我们基督徒一点祸患都没有，起码我们信靠上帝的一点困难都没有，该多好。这个灾，下面那个灾就是瘟疫的灾，也是一样。在出埃及记第九章，耶和华叫摩西警告法老说，你还不肯让我的百姓去啊，你还强留他，耶和华会好好的整你一次，这一次会把手重重的加在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面有重重的瘟疫。可是这些瘟疫不会进到以色列人那里，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人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的一样都不死。啊，不仅基督徒不会得 SARS， 基督徒养的猪不会有口蹄疫， 基督徒养的牛没有狂牛症，这是这里讲的，我要做这样的事。然后在第九章，第22节开始又有一个灾，这个灾是暴灾，下冰雹。那么耶和华叫摩西警告法老说，你还不让我的百姓走，那么会有冰雹下来。这个冰雹呢，在9章25节，在埃及遍地，暴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但有个神迹，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冰雹。哎，各位，我还想到，如果能够再戏剧化一点哈，就是歌珊地跟那个以色列中间就是这么一线之隔哈，就看到那个冰雹，大珠小珠落一盘，叮咣啷咣咣打到那个打到那个埃及人地，那以色列那个地方就一点都没有。哇，那真是，哦，主啊，这该是多大一个神迹！行啊，让我们看一看。在倒数第二个神迹，就是黑暗的灾，神也叫摩西，这个是在第10章22节以后，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乌黑了3天，没有光。那就跟我刚刚讲的应该是看得到的，就是埃及被一片黑暗笼罩着，可是以色列人家中有光。我不能想象这个神迹是怎么样表现出来的，但是埃及是黑的，以色列人是光明的。哎呀，这真是，我真的常常我最想这些，就是黑白分明。信耶稣的就真是有福，不信耶稣的就从小从开始出生就倒霉，就讲得比较丑，就比较笨。当然我现在讲就是在我身上就越来越不能应验，你赶快下台吧，找我们刚才那个唱独唱的弟兄，你看还有志明多么的英俊，那还比较好的见证。我们希望这样，可是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在这10个灾里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没有受到灾害，埃及人受到灾害的有5次，就是我刚刚讲的。可是在另外5次圣经没有提，就是当水变成血的时候，这个灾没有讲只发生在埃及人住的地方。第二个灾，当青蛙跑到埃及人家里的时候，也没有讲这个灾没有进到青蛙没有进到以色列人里面。第三个灾，当那个狮子跳到人身上的时候，也没有说以色列人地方没有狮子，只有我刚才说的那几个有明显的分别。那么我觉得那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黑白没有那么分别，没那么清楚。或者起码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从外在的眼睛科技来判断谁是神的儿女，谁不是神的儿女，谁有福谁有祸，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我一开始就讲，我的结论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不能说基督徒一定不会受到灾害。我今天在第一堂第二堂讲到 Paul Brand 介绍这个全世界最有名的这个麻风医师，介绍他还有他的父母。这里提一下， Paul Brand 的母亲在印度宣教医疗传道，活到差不多96岁才死，死在那个山区。全村的人对他非常敬畏，非常喜欢他。96岁，Paul Brand 的父亲44岁死在那个山地。照 Paul Brand 他在写他父母的时候，他父母爱主敬虔舍己是不相上下的。为什么一个死了一个没有死，或者一个死的比较长，一个早点就死，一个活得那么长，为什么是这样子。埃及，在埃及受创的这一段日子里面，以色列人是不是也多多少少受到这些灾难的影响呢？ 好，你说圣经没有写那另外五个灾，以色列人没有受到伤害，不表示以色列人就真的受到伤害了，可能他们还是没有。好，我也很同意。可是我也要提醒一件事情，各位，在这个灾害之前的几百年，这么几百年，多数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生活是跟埃及人在一起，而且从跟埃及人一起比埃及人可能还好一点，然后到跟他们平起平坐，然后到被埃及人伤害。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多数我们看到说，哦，上帝在半年之内或一年之内行了十个大灾，好棒哦，神都在工作。你们想到在那十个大灾前的几百年，从人来看，上帝什么事都没有做，上帝任凭埃及人在内虐待伤害以色列人几百年，你没有看到任何的工作。我们赶快也要再加一句，各位，有十个灾的时候和没有十个灾的时候，上帝一样完全的在工作。你的信心如果不能在这里建立起来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信心。我要再强调，虽然这句话我强调过多次，我还是要再强调，我承认我是没有信心的人，我很容易紧张，很容易担心，很容易害怕。尤其在这种时候，我什么时候才可能有信心，才有神赐给我们那个不一样的平安？我什么时候心中会觉得平安呢？各位，我跟你讲，我什么时候会有平安，就是当政府宣告，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告台湾已经不是疫区了，或者说这个疫苗已经发展出来了，那我就很平安了。问题是，弟兄姐妹，请你原谅我说，那个平安就不是耶稣要给的平安，那个平安和那个平安而来的信心就不是圣经讲的，因为那个平安和那个信心正好跟圣经讲的相反。你如果在有 SARS 的时候紧张，没有 SARS 的时候平安，这是人之常情，我们一点不责备，我们认为很正常。可是圣经就是要你在有 SARS 的时候心中有平安，如果没有 SARS 的时候平安，你的平安跟别人一样的，是会被夺走的，也是这个世界可以给的。我再看一下圣经，各位，信上帝好难哦。每一次上帝都要求我们在不能信的时候要我们信，不能平安的时候要有平安。在大浪中，你怕不怕？你怕，我也怕。我常常坐飞机往返台北和台中，因为常常去那讲，那都是小飞机，那一碰到气流，然后我现在也才知道，我的命差不多是捡回来，因为我们中国人真的草菅人命啊。那个台中哈，台中机场大概是前年开始有那个比较好的导航设备。在以前，连我这外行人都知道，那个台中机场那个航道上面，那个我也不知道以前的这些市长，对不起，这不能多讲，免得我要吃官司了，是怎么样？就是地面的管理员都跟我们讲，没有在航道上面让楼盖得这么高的。换句话说，我自己都经验过，就是这个那个云层一过，哎，怎么旁边一栋房子一过，就是以前哈，这个那个地面管制员有个就说，康老师，你几年前没有摔死哈，没有，不是摔死，没有飞机撞上大楼哈，那都是侥幸，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器材来 detect 多少公尺之内的那个障碍物。现在是有了，现在是在两年前好像是，就是有个新进的装备可以。那么我们常常可能飞机就是起飞降落都嘣撞到那911哈。我就常常坐这些小飞机啊，颠得很厉害。那么我知道这个事啊，我知道那个起飞降落，我们经过市区的时候，真的那个高楼常常就在很旁边的地方。那有的时候天阴都是云的时候，看不到的时候，你说我心中会不会比较紧张？会啊，我认为不紧张这人有病了。
当然你可能觉得坐那种飞机都有病了，那我们不要争了，也可能是了哈，就是每个人防御的层次不一样。我们碰到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心里很平安，我们祷告上帝都按着我们祷告在带领的时候，我们很有信心。当红海在我们前面分开的时候，埃及人被淹死的时候，我们很有信心。当天上有玛拿在我们手中的时候，我们很有信心。问题是没有的时候呢？我看圣经里就是要在没有的时候你有信心，有的时候呢信心就不叫信心了，因为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看到那就不算了。门徒跟随耶稣，门徒也信耶稣啊，所以才会跟随他。有一次就大风大浪，那么大的风浪，耶稣睡着了，门徒就把他叫醒。夫子，路加福音讲得很生动，夫子夫子讲了两次，我们丧命啊，这我不知道为什么翻得这么文绉绉，我们丧命，我从来不会讲我快要死的时候我要丧命了，我说我要死了，我们要死了，你不顾吗？就你把他叫醒，耶稣发脾气了。当然耶稣发脾气是斥责风和海了，但我也觉得耶稣发脾气是你干嘛把我吵醒啊。然后圣经的确讲耶稣就责备他们，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主实在是很不合理，这个暴君。我告诉你门徒的信心在哪里，门徒的信心跟我的信心一样，在风平浪静中。可是我要说，正好那个就不是信心。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么感谢主，他们没有信心，风浪还是平静了。耶稣把他们把风浪平静了以后，然后门徒讲了一句话，他们不知道这句话跟刚才有关系，他们就大大惧怕，说这人是谁，连风浪都听他的话。各位，你的信心要在哪里？我的信心要哪里？门徒的信心在哪里？我的信心在哪里？我的信心在报纸上或媒体上或者医学报道告诉我 SARS 已经没有了，或者疫苗出来了。我的信心在哪里？我的信心在现在台中的机场和飞机上有非常好的导航设备，不会撞上大楼。我的信心在现在雨过天晴，非常的视线很好，不会撞上大楼。这是我的信心。这不是坏事，但这不是信心。在那个风浪的事件里面，圣经要我们看到一件事，你的信心要在这一位平静风和海的主的身上。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刚好下面他们的问题就是答案，这人是谁？你的信心在于你看耶稣是谁，耶稣真是主，真是神吗？好，我们回到刚才讲到的出埃及记，就以色列人跟埃及人的分别在哪里？我们会说那个分别在埃及人家中身上有灾祸，以色列人身上没有。我们刚刚看圣经已经看到不太是这样，有五个灾很明显的是在埃及有灾，以色列没有，另外有四个灾就是以色列埃及有没有分别，圣经没有讲啊。你说康老师你的加法有点错误，我们一直说十个灾，你刚刚说五个加四个那是九啊，还有一个呢哈，这是我要讲的恐怕是最重要的部分了。当第十个灾要来的时候，也就是埃及的长子被杀掉的这个灾，耶和华叫摩西对法老说，到半夜我会出去巡行，
整个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中做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面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
但是我要做一个分别，
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都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叫你们知道神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所以我也很稀奇，今天志明选的诗歌我没有先跟他商量，但是正是我要讲的，尤其是第二首诗歌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跟别人有分别。
最后一个灾，上帝严严的警告了法老，我现在要做一个分别，我要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分开，埃及人的长子都会死，不仅长子，头身的牲畜也都会死，以色列人会分开。
好，那么你想，那么事情的发展就是，上帝他用他的慧眼，他就知道谁是以色列人，谁是埃及人嘛，他会分嘛。我们今天我在日本的时候，我是一去分不出日本人和中国人啊，分不太出来。后来他们说还是可以分啊，大概可以分。我们做一些分别，我们常常在说啊，这是哪一国人，或者说这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是聪明人还是愚笨的人，我们在分啊。上帝当然能分，上帝能够看到以色列人的基因跟埃及人基因不一样的地方。我不知道在人种上面，以色列人跟埃及他们的鼻子的高低、皮肤还有这些有什么样不一样，这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从前面那5个有分别的灾可以看到，上帝一定有办法叫那灭命的天使，多数绝大多数的解经家就是那个非常强烈的病毒或瘟疫进到埃及人家里。上帝好像在指挥一样，指挥那些苍蝇一样，指挥那些冰雹一样，进到那个长子埃及人家里。这个不能去，这个是以色列人家。你想是这样，不是这样。各位，你知道这一次分是怎么分的？不是用上帝用他的慧眼来分的，是以色列人来分的。所有的以色列人，甚至我要说埃及人也是在内，你愿意听上帝的话，杀一只羊，把那羊的血涂在门上，耶和华说我就不进去，或者说我的天使就不进去。你知道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的门上没有血，耶和华认血不认人，你是以色列人，你是摩西的家，我照样进去杀你的长子。你是埃及人，你是法老，你门上有血，耶和华不进去。各位，所有的灾最后要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学一个功课，是第一个灾就要他们学会的，就是上帝的分别，上帝的恩典最后要人自己来决定。你要不要听上帝的话？以色列人啊，你们要不要听上帝的话？我们一直看到的就是埃及人，包括埃及的法老不听上帝的话，所以灾上加灾。你知不知道最后这个灾，上帝在对以色列人说听我的话，这个灾或者所有上帝的恩典和管教，到最后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不是在被动的领受上帝的恩典或者被上帝处罚而已，上帝要我们越来越在他的恩典中主动的去跟随、信靠、顺服他。最后一个灾，分别不是上帝做的，是以色列人做的。你听，上面有血，神就过去了。各位，我想用在我们今天，包括 SARS， 我多次讲过，是我们都受到灾害，不管是 SARS 也好，或者是干旱也好，基督徒的田，基督徒的水龙头不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水，当干旱的时候。
基督徒的口罩并不是就是被上帝祝福了，然后就是百毒不侵，或者我们根本不要那口罩，就是上帝或者是牧者这样祷告啊，就百毒不侵。上帝绝对可以做这样的事，可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上帝把他的儿女跟外邦人跟不信主的分别不是这样分的。我们在旧约里面不断的看到神的儿女身上要有一个记号，好叫上帝把神的儿女跟他们分开。比较早的时候，包括在出埃及记和创世记里，我们看到那个记号就是割礼，好像神要看以色列或者在天下的万族中，神看到这族身上有一个记号是割礼，他是属我的，我跟他立约了，所以他就是属我的，我会对他有一些特别的保守恩典。在叫亚伯拉罕有割礼的时候，就是创世纪第十七章，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讲得很重，凡是你们当中不受割礼的男子就要死，有割礼的就是跟我立约的。好，这是一个记号。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神的儿女跟不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东西让天使可以把我们跟他们分开？这个人是基督徒，所以 SARS 不要来。这个人是基督徒，所以他家院子可以有点雨。这个人是基督徒，所以他小孩不会生病，一定考上大学。这个人不是基督徒啊，这个人是慈济功德会的，这让他的田干旱的更厉害。怎么分呢？旧约的时候可以看，这个人身上有割礼，好，就保守他；这个人身上没有割礼，就不保守他。新约呢？新约有没有什么记号呢？有人说是洗礼，你受洗过了，你是属他的。我们一点不轻看割礼和洗礼，我们知道这都是上帝所立约的一个记号，但是我们更在圣经里看到这件事情，割礼和洗礼只是一个外表的仪式，神要我们的是里面的圣洁，神要我们是里面的信靠。对，我们不因为里面的信靠就看清外面的作为，我们有信心就要有从信心而出来的行为，特别是从信心而出来的爱。我们不轻看，不但不轻看真的信心，一定要有这些行为，要有这些动作，但是我们要说那个基础，上帝把人分开的基础，不在乎你是不是牧师的儿子，不在乎你是不是在信友堂受洗的，不在乎你有没有说过方言，这些外在的记号，在乎你心中有没有信心，而这个不是人能看得到的。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耶和华会保守他的儿女，每一个都保守。是，诗篇91篇是非常宝贵的诗篇，神怎么保守我们，怎么保守我们。但是神的保守在我们肉体上，在时间里面所能经历到的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我在上一堂讲那个 Paul Brand 的时候，我实在觉得我就是很感恩这个麻风病的医生，他小的时候是在就是印度那个最多疾病的山区长大的，可是他说那里像天堂一样，他有各种的玩法。他说他抓到苍蝇会丢到那个猪笼草里，他会看到那个猪笼草怎么吃苍蝇，他有各样的最好的生物教室。我还看到一点呢，你们不知道记不记得，这应该是24孝还是哪个里面，就是抓一大堆萤火虫在看书的哈。 Paul Brand 也做过这个事，他小的时候因为在他们山区里很多萤火虫，倒不是他家没有那个油灯，所以是他喜欢把那所有萤火虫放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然后在黑夜的时候打开看看可以照多亮。他经历这些，但是那个地方实际上他爸爸44岁就死掉的地方，那个地方又是让他妈妈工作了比他爸爸一生的年岁更长，到96岁才离开的一个地方。Paul Brand 也在那个地方生活了9年，从出生到他离开那个地方，造成了他后来成为世界最好的皮肤外科，或者说是麻风病的医生，对大自然对生物的那种强烈的喜悦喜好。在那个地方埋葬了很多人，
死了很多人。
在那个地方有圣徒，有巫医，这我都在第一代上讲过。
那神怎么分辨这些人？看他们的信心
啊！愿主给我们信心。我在我要一再的强调，我并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是一个很软弱，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但是让我们信靠上帝，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越来越美好的能够克服和胜过环境上给我们的东西。在大概两个礼拜以前，我也看到一个新闻，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觉得实在是好恐怖，对我来讲实在是太恐怖的事。你们看到，就是有人爬山，在美国有人爬山，很喜欢爬山，结果爬山的时候一块大石头压到他的左手还是右手，压住了，那个石头不知道几百吨重还几十吨重，总之他没有办法动。他好像是在那个 Rocky Mountain 那边爬的时候，那附近都没有人，我忘记他在那里几天，没有办法，他接着就一定会饿死、渴死、累死。最后他就拿出自己的刀，而且后来我知道是瑞士刀，这么小的刀，把他手慢慢割断。各位，如果他拿一把斧头啪砍断，那我想还不太难，用一把小刀慢慢割耶。而且我听说到最后他是一甩把他甩开的，然后他真是割完了断了，他立刻就做止血的工作，因为那会流血而死，止血，然后他爬下山，然后找到救援。哇，这个人我只能说我对他由衷的钦佩，怎么有这么坚强的意志力啊？我是没有，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在山上被压住我怎么办，我只有一直哭，我大概哭死了，怎么办，哎呦主，或者咒骂上帝，我不会说拿一个刀把割，因为你们也知道我一割流血我就昏倒了，那血流过多就死掉了。我在说什么？我在说我们世界上有人，不管是信主的没有信主的，有人意志比较坚定，有人比较临危不乱，有人可以克服这样的困难，有人可以克服那样的困难，那么有人凭着信心他能克服的更快一点，有人慢一点。但我们讲的重点不在说你有多大的意志力，多大的能力，如果是这样那神不公平，只有那些比较禀赋异常的他才拣选，不是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信心，就是在这艰难中或者贫盛中我们仰赖他的话。 Paul Brand 这个人也我想一方面也是他父亲的遗传，一方面也是他在那个山区里面天天真的跟毒蛇猛兽在一起，他说他听到他睡觉的时候听到脚步声，可能是豹子从那边经过，然后他那个横梁上有打架的声音，他知道是一只青蛇跟在吃一个老鼠，青蛇不会没有毒的，但他就没有惧怕啊，胆子非常大，也让他就成为一个很镇定，也能成为一个外科医生。他说他在我忘记是伦敦学院还是哪个学院，医学院也是最好的学院，在念书的时候，他说他们那个老师是皇家的外科医生，非常棒。那么他每次都会问那个新的实习医生，大动脉出血的时候你怎么办？啊，对不起，我们下面有最好的医生了，请原谅，讲错了，请你原谅，一定是我讲错，不是他的错。那他说实习生常常就说，拿那个止血的钳子，那个老师就会骂他，止血的钳子对大动脉出血没有用的，而且会伤害到。他说想，他说用你的手指，用你的大拇指。 Paul Brand 说他有一次真的碰到这个情形，他说有一次他刚好也是在巡开刀房的时候，那么里面乱成一团，那个有一个实习医生出来脸色白得像纸一样，说那个有一个病人就是他在这边开刀的时候大量出血，几乎是喷出来的，他找不到出血的地方，而且病人那个时候是清醒的，整个很乱。 Paul Brand 说他也很乱，但是
他在印度的山区看到这些毒蛇猛兽，看到他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切，加上他对上帝的信靠，加上那个老师跟他讲的，你在开刀的时候碰到任何事，你不要慌乱。他就到那边，他先就用他的大拇指把那个血止住了，然后他看到有些什么问题，那些问题我就不知道了哈，我不会讲了。但最后那个病人在他的安抚之下，甚至入睡了，他用很长的时间让那血没有流出来，然后看到什么地方是出血的，问题解决了。我没有这种能力，弟兄姐妹，我没有。我看到血，第一个我也昏倒了，然后要两个人来救我们，一个救他，一个救我，所以我不可能成为外科手术医生，我也不能够爬山，爬山不要有石头压住我，不要讲爬山，不要讲石头，不要讲这些，碰到飞机的气流，碰到 SARS， 碰到每件事，我都不会有信心的，我是很软弱的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学习着依靠上帝，越没有信心越学习信靠上帝，这听起来很玄，一点都不玄。各位，你的英文要怎么才讲得好，就是多讲英文。你的钢琴要怎么弹得好，就多弹钢琴。你要怎么才能游泳游得好，就是多游泳。那你怎么样才能够有信心，就是多信靠上帝。你说我动摇，我害怕，那么愿神帮助你在每一次动摇害怕里面，你能够更加的去依靠他。这是你跟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那个分别。灾难会临近我们的，诗篇91篇一个字都没有说错，那是上帝的应许。灾难会临近也可以远离，灾难怎么临近我们，神怎么拯救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他会保守我们，使我们在这个灾难中我们能活得更好。在印度山区的那个非常艰难的山区里面，Paul Brand 的父亲活到44岁就被那里的疾病夺去了性命，他的母亲活到96岁，他也要求就用布把他包起来埋葬起来，他说这样我的身体的养分可以回到树里面，对这个山区还会有帮助。 Paul Brand 我不知道会活多久，在那个山区里面的疾病艰难一点没有影响他，反而让他觉得在那个山区是他最快乐的时间。各位，现在是疫区，我不知道这会有多久，我也不知道台湾下一波我们会经验来的艰难，不管是政治经济或者是哪一方或者是这些天灾方面的会有多少，我不知道。我真正的是感谢上帝，每一个包括这次 SARS，起码在我家，在我跟同工的关系上，在我跟我妻子的关系上，在我对人的态度上，我觉得对我有极大的帮助，让我对医护人员有更大的敬意，让我更愿意为人祷告，让我更看到平常出入医院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可贵，让我更想到世人多么需要福音，让我更看到我的处置方式跟我太太处置方式不一样，不要成为吵架和生气的理由，要成为更加两个人都回到上帝那里感恩学习的机会。以色列人曾经有过十个灾，埃及人有十个灾。我最后要说，我不愿意这样说，我要说 so what， 那又怎么样？什么叫做 so what？ 埃及的长子死了，法老没有悔改，因为后来他又追以色列人了。埃及的军队死了，我不知道法老悔改没有了，因为圣经没有再记载，就是因为他跟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了。但 so what？ 什么叫 so what？各位，分别不在割礼，不在肉体的割礼，分别不在血统和基因，分别在他们有没有信心。那一群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在十个大灾下也躲过了这些灾。20岁以上的男人通通死在旷野了，除了两个以外。他们的差别是，有人早一点死，死于瘟疫，死于这个灾那个灾，死于红海， 有人是在出了埃及，离开了这十个灾、十一个灾，包括红海以后，他们死在旷野。埃及人的死和以色列人的死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信。愿信心在你心中是深深的刻画，一天比一天更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怜悯恩待你的儿女，保守我们，爱我们。主，我不敢去算台湾在过去这几年有多少的灾，但是好像可以算出来有一些特别的变化。帮助你的儿女不受这些灾害的伤害，我们谢谢你到如今你都帮助我们，我们也信靠你，你会继续帮助我们。但是你的保守和恩典，主，愿造成一件事，就是我们心中对你的信靠是更坚定的。不要让我们最后留在埃及的、出了埃及的、在红海里淹死的和过了红海的人有同样的结局，就是都没有进到迦南美地。主啊，愿这里每一个慕道朋友和你的儿女，我们天天凭着信心仰望你的话，接受你给我们的平安，使我们天天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